作与生活的一个平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想要说呢，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生活要达到一个平衡，但是呢，要怎么样才能达到一个平衡呢？如果说我们的工作跟生活要达到平衡，唯一只有当我们能够掌控我什么时候工作、如何工作、哪里工作、跟谁工作、我自己要给自己发多少的薪水，唯一只有你能够掌控以上几点，你才有可能达到工作与生活的一个平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时间。为什么原因？我刚才在说，作为一个千禧世代的人，其实是很辛苦的，因为呢，现在物价越来越高，但是呢，薪水并没有越来越高。也就是说呢，现在的我们说要维持一个家庭，必须要有两份的一个薪水，有两份的一个收入，它才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的。我们往往会告诉自己说呢，哎，我这份工作还可以，那么呢，我希望呢，就像很多的现代的一个年轻人，他说呢，我希望达到生活跟工作的平衡，我不希望我总是在工作的。我希望呢，就是说呢，哎，我不用一个 promotion， 我不用一个升职，我只要怎么样呢？我只要能够感觉到有一个生活的一个质量，生活的一个质量，它其实来自于时间。当我必须要能够掌控我在什么地方工作，我什么时候工作，它意思就是说，我必须要掌控自己的命运。因为唯一只有这样子，我才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呢，我们现在往往有很多的工作，我们是达不到这一点的。有人做了一项的调查，他们发现了说，基本上面上班族的人，拿一份薪水上班族的人，我们每年大约浪费了35天的寿命。为什么会浪费35天的寿命呢？因为呢，从这里面他们发现了说呢，每一个人上班的时候，他们会花时间上网去浏览一些跟他们完全没有关联的一些事情，跟工作没有关联的东西。然后再来的话呢，我们还要呢坐车去上班，而呢去坐车上班往往就要开车，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来说的话呢，他总共就会有呢，浪费掉了总共有35天的一个时间。意思就是说呢，这一些时间是完全都是浪费掉的，浪费在我们在浏览没有用的一些网络上面，或者是说浪费在我们的马路上面的。所以的话呢，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生活工作要平衡，就是你必须要能够掌控你自己的一个生活。再来另外一点，那就是说呢，我们的一个生活，我们需要一个多样化的一个生活。因为呢，没有一个多样化的一个生活，那真的，你有没有听过人做同样的事情，那么这样子呢，过了七年一定会抓狂的。所以的话呢，我们就要去做一点不一样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我们的生活它是必须要是多样化的。就比个例子来说，在最近有很多的人关在家里，然后呢关的都快要抓狂了。你要知道你才关了多久而已啊， OK， 你就觉得感觉就要抓狂了。其实呢一样的一个道理，如果说呢我们的工作，我们每天做的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呢，其实我们就会想要去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要不呢，跟你的老婆、跟你的先生吵架，要不呢，就会想要换一份工作，对不对啊？所以的话呢，我们就会呢，当我们能够掌控什么时候工作、如何工作、哪里工作、跟谁工作，我们要给自己发多少的薪水，我们才有可能，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生活才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生活当中最有价值的一个东西就是时间。做了一项调查， 我们每一个人可能一年当中都有可能会浪费35天的寿命，因为为什么呢？对于生活当中的一个平衡，我一直有，当我们能够掌控什么时候工作，如何工作，哪里工作，跟谁工作，我们要给自己发多少的薪水，我们才有可能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生活才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生活当中最有价值的一个东西就是时间。做了一项调查，我们每一个人可能一年当中都有可能会浪费35天的寿命，因为为什么呢？上班族的人他需要每天浪费一个多小时在马路上面，在交通上面，然后再来他可能还会花一个多小时在游览网络上面，因为为什么呢？工作实在是太无聊了。所以的话呢，最重要的一点，工作与生活的一个平衡，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必须要是多样化的。如果说我每天所做的事情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过了一段的时间就真的会抓狂了。所以的话呢，就像一样的，我们现在呢有很多的人关在家里面关了一个多月，我们也觉得都快要抓狂了。那我们的生活跟工作它的平衡在于一个自由，我自由，我可以选择我什么时候我在哪里去工作，唯一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达到平衡。家庭与事业，很多的人当我们要说两个人都工作的时候，难免有一些父母他会有一个罪恶感，他会认为说呢，如果说呢我们两个人都工作，那么小孩子他教育会不会比较不好呢？他们做了一项的调查，他们发现了说呢，其实两个父母都工作的家庭，做了50年的研究，他们发现了说呢，小孩子的表现比呢有一个父母在家里面每天看着小孩子的表现还要更好哦，而且呢更加的独立，在学校的表现也更好，学问更加的高。在美国做的调查，育有18岁以下子女的 70% 的美国妈妈都有一份工作的。小孩子需要的他是一个领导者，而并不是一个牺牲者。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告诉我们自己说，小孩子需要我，只有我才能够照顾好小孩子，什么事情就是只有我才能够做到最好。其实是真的只有你吗？是你需要小孩子吧，而不是小孩子需要你。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说，如果说你已经决定了两个父母都要工作，那么就不需要有罪恶感。不管是决定在家还是呢出去工作，都没有对与错，他们都是对的。每个人的选择都是不一样，但是你如果选择要出去工作的话，那么记住一点，你的工作它的时间你必须要是能够掌控的，那么唯一只有这样子，你的家庭跟你才能够达到一个平衡。小孩子需要的并不是我们父母为他牺牲，小孩子他们需要的是父母有成就。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唯一当你有成就了，那么你成功了，你会发现说你能够为小孩子的教育做得更多，那么这个时候小孩子也会越加的尊重你。只有当孩子尊重你的时候，他们才会听从你的劝告。我们往往会说，哎，我要照顾家庭，我又有一份事业，我没有时间了。其实你是有时间的，因为呢一件事情你只要专业了，你就会发现说呢，你就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能够做好它。就像一样的，如果是今天你叫一个完全不会炒菜的人去炒一盘菜，他可能要很多的时间，但是呢你如果叫一个很有经验的人去炒菜，那呢他可能只要很短的时间他就能够炒出一盘菜了。所以你如果说你要有更多的一个时间，那么你就要更加的专业了。当我们每天忙忙碌碌非常忙， 你就会感觉好像很有成就感。其实呢，很忙并不表示着是说你就是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说我们要利用我们所拥有的所有的一个资源，唯一只有我们拥有所有的资源好好的利用它，那么我们就能够变得更加的专业，我们就能够有时间了。不要让别人支配你的想法，不要担心别人怎么想你，不要抬举你自己了，他们真的没有在想你的。你的心态是一切，如果你不相信你自己，那么你就会放弃你自己了。唯一阻碍你成功的是你不断的在说服你自己，为什么原因你不应该去追求你的理想了，因为你不断的在说服你自己放弃成功。当你的快乐是建立在别人的看法上面的时候，你就不再是你自己的一个主人了。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一点， OK， 完美的人生是不存在的。对，没有错，你不要在网络上面看到所有的人为什么他们的人生那么完美的，那只是他们身份的另外一个延伸，在虚拟的一个世界里面。OK， 所以的话呢，不要让别人家去支配你的想法。很多的人当他们自己不成功的时候，那他们也不希望你成功的，一样的一个道理的。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家比，我们唯一要比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要去说服我们自己，我如何能够成功。他们做了一项调查，发现了说呢，今天我们的收入跟我们最亲近的四五个人他的一个平均点的一个收入了。意思就是说呢，其实我们要与更成功的人在一起，因为唯一呢只有跟更成功的在一起，我们自己更加有可能成功。往往我们总是会认为说呢，别家我们隔壁家邻居他们的草是比较绿的，别人家的食品盘子里面的东西应该是比较好吃的。其实呢，当我们要成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面临很多的阻碍。我还记得当我开始我说我不要在大学里面教书，我要出来自己创业的时候，我敢说我所有周遭的一个朋友，我的同事，没有一个人赞成的。每一个人都告诉我说，其实当教授是一份很好的一个职业。每个人都来说服我，告诉我说，你今天你读了这么多的书，你当然要来当一个老师了。但是呢，我选择了出来创业，我选择了出来走我自己的一个人生。因为在我的心里面，我认为说当一个教授倒不如我来当一辈子，我来不单单只是讲给大学生听，我来讲给全世界的人听。因为我知道说今天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如果说呢，我今天我没有办法把我的研究来跟大家来分享，那么我干嘛要读这么多的书呢？如果当初的时候我被别人家的影响了，那可能今天我就没有办法在这里来跟大家来讲营养免疫学了。所以的话，我们今天人生的一个道路由我们自己来做选择，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家比。我们唯一记住一点，阻碍你成功的是你不断的在说服你自己你应该要放弃成功。我们给了自己太多的一个借口，我们不断的在告诉我们自己说呢，放弃吧。因为呢，你如果要追求成功的话，那么你必须要付出更多的。但是唯一只有我们足够的渴望，那么我们才值得成功。现在没有错，在网络上面很多的人，我们的一个想法，当我们po了一个照片上去的时候，我们是多么希望诶有人家点一个赞。所以我们的思路完完全全都架在别人的赞上面，或者是说呢， 完完全全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都是活在别人的看法里面。今天你要成功，你必须要成为少数的那一部分人，毕竟成功的人是少数的，只有少数勇敢的人才是成功的人。千万不要，我常常会开玩笑的说，现代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呢？现代的人是用他们不拥有的钱来买他们不需要的东西，去炫耀给他们不喜欢的人看，这又何苦呢？把我们所有的一个专注力，我们应该建立在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追求上面。我自己追求的是什么？可以说呢，我每一次我被最常问到的事业问题，就是怎么样克服拒绝。很多的人会问我说，我们要怎么样克服拒绝呢？那在这里我想要问一句话，你被拒绝了吗？当你们跟人家分享这份事业的时候，当你们跟人家分享营养免疫学的时候，你被拒绝了吗？如果你的被拒绝的率很高，那就是表示呢你接触的人不够多呀，不然的话怎么会被拒绝率会高呢？而呢你如果从来都没有被拒绝过，那么就是表示着说呢你生活在一个舒适区了，不能够成长。 OK， 所以呢我们需要的是怎么样呢？你要面对拒绝，而且呢你要突破那一个极限。每一次我们面对拒绝的时候，那么你不断地去讲，你下一次有可能还会被拒绝，那又怎么样呢？难道你会因此而死掉吗？又不会的啊，对不对啊？难道你被拒绝了以后，然后你会害死人吗？也不会的啊，不是吗？唯一只有你不断地被拒绝，那么呢你的拒绝率越来越高，那就是表示着说你不断地在练习，你讲的越来越多，你讲的足够的多，有一天你就会变得专业起来了。而当你变得专业起来，那当然了，你被拒绝的率就会低下来了。我也常常开玩笑地说一句话，哪有人没有被拒绝的呢？就连神都要被拒绝了，你来看一下，耶稣基督也好，菩萨也好，难道他们讲的每一个人都接受吗？也没有啊，不是吗？所以的话呢，连神都会被人家拒绝了，更何况我们只是一个人而已呢，对不对啊？所以呢，不要把自己当神，你只是一个人而已。作为一个人，我们难免就会被拒绝的，这是一个必然经过的一个过程。如果说你从来没有被拒绝过，那就是表示着说呢你接触的人少了不说，而且你是生活在一个舒适区里面了。就像我不断地在提醒大家的，只有在跌倒的时候我们才会学到，所以呢被拒绝那没有什么可怕的，最重要的我们只是要去做对的事情而已。对于我来说，我根本不在乎人们会不会接受营养免疫学，我只有在乎我有没有讲得够多。因为作为一个科学家，是我的责任跟人家分享营养免疫学，至于对方能不能够接受，那是对方的一个事情了。但是呢，作为一个营养免疫学的一个科学家，作为一个营养免疫学的传播者，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份学问，有这样子的一份智慧，我们就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份责任感，去跟绝大部分的人去分享。至于他们能不能够接受，那就要看他们的福气了。再来另外一点，有的时候你还真的没有被拒绝，虽然人家口头，你可能在心理上面你感觉被拒绝了，但是呢其实你真的没有被拒绝的。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呢往往我们嘴上说的跟我们心里想的是完全是两码子的事情的。而且啊我告诉你啊，这个里面呢还要分男女的， 为什么圆圆呢？因为呢，女人啊，我们的想法跟男人是不一样的。我比个例子来给你听。如果说呢，你今天是一个单身的一个男孩子，然后呢，你在会场里面，你碰到了一个漂亮的一个女孩子 ，OK， 但是呢，你们是认识的，只是不熟悉而已。所以呢，你要回家的时候，你就跟那个女孩子说，啊，这样子，我跟你是顺路的，我今天刚好有开车来，我带你走 ，OK。然后呢，那个女孩子呢，很高兴地接受了。在这个时候呢，你呢心里面呢砰砰砰砰的跳，然后呢就非常的兴奋了。你想一想，哎，那么呢，我在车子里面呢，我就有机会来跟我心目中的女神多讲一点话了。所以呢，你们两个人就坐进了车子里面了。然后呢，开呀开呀，开了一段时间的时候，那个女孩子跟你说了，问了你一句话，她就问你，你要小便吗？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顿住了，然后你就说，没有，我不需要。再过了一段时间，女孩子就问你了，你需要上洗手间吗？你想了一想，直觉，啊，我不需要。你要了解到一点，那个女孩子为什么原因他在问你你需不需要小便呢、啊、你要不要上洗手间啊，那个女孩子没有在问你，她只是在告诉你说她需要上洗手间、啊、OK， 女孩子一紧张啊，他们就想要去洗手间，就算不小便也得照照镜子啊，对不对啊？所以的话呢，有的时候当我们去跟人家讲阴阳明学的时候，人家跟你拒绝，他不见得是拒绝，你得听清楚了，他有可能只是在告诉你说这个时间不适合我，就是这样子而已。一模一样的一个道理，你倒过来说，一个女孩子喜欢另外一个男孩子，所以呢，女孩子呢鼓起勇气来数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冲过去就跟那个男孩子就开口了，就跟他说，星期五有空吗？我们一起吃午餐。男孩子想了一下，跟女孩子说，星期五我没空。女孩子还马上掉头就走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女孩子感觉被拒绝了。但是呢，那个男孩子他真的有在拒绝那个女孩子吗？还真没有。那个男孩子其实呢，只是要跟那个女孩子说，我星期五没有，中午没有空跟人家约了，但是我星期六有空。所以呢，你真的被拒绝了吗？有的时候呢，你得要多想一点点。他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单纯的说呢，哎，对方真的就是把我给拒绝掉了。OK， 那为什么我刚才我就在说了，男人跟女人，我们是真的，我们的脑袋瓜是不一样的呢？他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在听一个女的或者是一个男孩子，你感觉被拒绝了，你不妨回家再想一想看，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呢，我们女人的脑袋瓜的一个结构跟男人是不一样的。男人的脑袋瓜的结构是这样子的，男人的脑袋瓜的一个结构呢，它是呢就像一个房子一样的，然后在那个房子里面，它有储藏室，它有不一样的储藏，所以呢，男孩子。男人的话呢，他会，你如果说呢，他会有一个储藏的一个地方，一个盒子，里面呢是放着车子，另外一个是房子，另外一个盒子呢是小孩子，再来另外一个盒子呢是他的一个兴趣爱好，比个例子来说，他钓鱼啊，还有另外一个盒子呢是他老婆，然后呢在他的脑袋瓜的那个房子里面最最的地下室里面还有一个盒子，上面写着岳母。那呢，男人呢，他们的脑袋瓜是这样子的，他每一个盒子他是没有关联的。比个例子来说，你跟他讲车子的时候呢，他就去找出翻出那一个车子的那一个盒子，然后呢咱们就是谈车子。然后你如果说呢，你要跟他聊事业，他就去把那个盒子叫做事业的给翻出来， 咱们就只有单纯的聊事业而已。女人是不一样的 ，OK？ 男人每一个盒子，他是规模好好的。当你不跟他谈车子的时候，他会很小心的，然后呢，把那个车子的盒子，然后再盖好，然后再去谈另外的一个话题。我们女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女人的脑袋瓜的一个结构呢，是所有的一切，我们全部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没有盒子的，我们全部都是散开来的。你跟我们来谈车子，然后呢，我们会把它连到了先生，然后从先生我们会连到小孩子，小孩子会连到了事业，事业呢，我们还会连到了朋友，朋友的话呢，我们会连到了所有的一切。所以的话呢，对于我们女人来说的话呢，你跟我们谈小孩子的话呢，我们会连到了呢金钱，我们会连到了呢婆婆，我们会连到了姑婆姑妈，我们会连到你的车子，你的事业，我们会连到所有的一切。所以的话呢，那当然我们拒绝人的方式也不一样了，对不对啊？所以的话呢，你要了解到，就是说很多的时候你感觉是被拒绝了，其实你还真的没有被拒绝。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说，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说，你必须要磨练一下你的技术。如果说呢，你感觉常常被拒绝，那么对不起，你再多讲一点，再多练习一点，有一天你就不会被拒绝了。而就算你被拒绝了，想一想我的例子，你真的被拒绝了吗？有可能你还真的没有被拒绝。而到了最后，你得问一下你自己，难道你被拒绝你就不在乎对方的健康了吗？难道你被拒绝了一次，你就说我就任由你去死吗？最重要的一点，你的人生价值是什么？我们讲营养免疫学，就算被人家拒绝100次，继续讲，因为对方的一个健康我们必须要关心，这是我们的初衷。不要成为一个垃圾车。你要知道吗，很多的人啊，喜欢跟比他们低的人去做比较， OK？ 就像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OK？ 你如果呢永远远远要跟比你胖的人，比你不成功的人去做比较，你天下无敌。OK， 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呢，与比我们更衰的人在一起啊，往往会感到比较自在一点。所以呢，很多的人，他就算聚餐也好，他们不希望呢，跟一个比他们漂亮，或者是说比他们瘦，比他们成功的人一起。为什么呢？有压力啊，对不对啊？然后呢，跟一个比他们更衰的人在一起的话呢，就会感觉比较自在一起了，然后呢就会洋洋得意了。但是啊，我得告诉你一下，如果说你总是跟比你更衰的人来做比较的话，天下无敌有用吗？你还能够进步吗？我们很难接受别人的成功是靠努力得来的，我们比较能够接受别人的成功是靠运气得来的。为什么原因呢？因为这样子我们心情会比较好过一点点。但是呢，这是绝对不可以要的一件事情了。不要成为一个垃圾车。曾经有人跟我说，他说呢，你如果说有一些事情你憋在心里面，你会憋得很慌啊，你应该要把它给说出来。其实啊，我得说一句话，其实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不需要说出口的。你越抱怨，只是会加深你对这个抱怨事情，你会越来越怨恨。所以的话呢，是不需要抱怨的，因为呢，它永远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一个正面的一个思路的。我们只是呢，没有错，我可以面对一个问题，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不是在抱怨上面，而是在我如何去解决问题上面。经营一份事业，我们总是会碰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把我们所有的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的上面。 在于我们经营这份事业的时候，就比个例子来说，有的时候就像这个疫情导致了运输就出现了问题了，所以的话呢，我们收货可能会收得晚一点点，甚至于呢，有一些货可能会短时间的就会断货了。那你如果说呢，我们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了这个断货的上面，那呢，我开始成为一个垃圾车，我不断的去抱怨，我把我的垃圾往外倒，那么我整个组织大家全部都是关注在这个垃圾上面了，没有人在做事业了。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呢，我们要把我们的关注点从，如果说某一个产品它真的有断货了，那么我们就要转我们的关注点，然后呢我们去找说，那我们还有哪一个替代品。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在于我们的事业的经营当中，它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碰到了一个问题，我们第一件事情问的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断货，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一个。但是呢，往往问为什么，除非说它是掌控在我们手中的一个事物，我能够掌控得了的一件事情，不然的话要问如何，而不要去问为什么。 OK， 为什么原因呢？就比个例子来说，你能够掌控那个运输吗？假设说我们今天我们有一个产品它断货了，你能够去掌控这个运输吗？你能够改变这个运输让它快起来吗？它不是掌控在你手中的一件事情。如果说我今天我是运输公司，那么我可以问为什么。 OK， 当它不是在你的掌控范围的，你必须要问如何。你要去问自己说，我如何在这些货物它要比较长时间到达，那么我如何去经营好我的事业，我如何先用别的产品来做替代。那么很多的人他不断的就会在问，比个例子来说，在人生当中你可以问啊，你可以问很多的为什么，但是呢他不会给我们任何的一个结果的。有人他们就喜欢问我，为什么原因我没有出生在一个比较富有的人家呢？为什么我没有长得比较漂亮呢？为什么我没有比较聪明呢？为什么原因呢我没有那瘦的基因呢？对不对啊？你问了那么多的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只是想要回答一句话，你要我怎么回答你啊？重新投胎，不然的话干嘛要问为什么呢？你倒过来问，你可以问说，我如何变得比较漂亮，我如何变得比较瘦一点点，我如何变得比较成功。那么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答案就会出现了。所以呢不要成为垃圾车，意思就是说呢，一，不要往外倒垃圾，二，你不是垃圾车，你也不希望别人往你身上倒垃圾。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在一个团队的一个经营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知道我不要往外倒垃圾，而且也不允许别人往我的这一边倒垃圾。因为不管，我们必须要去面对一个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关注在某一个问题上面。再来另外一点，我们要去正面的去面对每一个问题，而不是呢去把我们的过错，今天不成功完全都是别人的错。不是说呢我把过错往别人身上就可以了，那样子反而会让我们没有办法进步。你知道吗，有一些人是千万不要在一起的。你知道是哪一些人吗？就是那一种垃圾车的人。为什么呢？那一些人很容易倒垃圾的，有任何的错总是都是别人的错。你们有没有碰过那一种人啊？如果说呢 你发现他有错了，他们会告诉你，那一定是你搞错了。而你如果说他有错呢，那一定是你先做错，才害得他们会犯错。而今天呢，你如果说他做错了，那就是你的错了。只要他没有承认错，那他肯定都是没有错的。OK， 碰过这样子的人吗？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一辈子当中都会碰过这些人。下一次碰到这一种人，那就是我称为会倒垃圾的人。那么他们没有办法很真实的理性的去面对每一个问题，这一类的人碰到了还真的要绕道走了。